里米亚大桥大爆炸，重创俄罗斯补给线，俄国高层起争端，话又话普京核心圈有异音，移民大潮涌入纽约市，进入紧急状态，封控规模空前，北京竟然大批军警警戒，掌控华为最核心业务之一的总裁突然去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8号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略公路和铁路桥发生爆炸，中断了俄罗斯一条重要补给线。这个时候刚刚是普京刚过70岁生日，乌克兰特别推出主题邮票，名为俄国力量象征夸勒。在当日普京指示他的内阁成立一个和克里米亚大桥紧急情况有关的政府委员会。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说，根据初步信息，一部卡车在克里米亚大桥的汽车道爆炸，导致一部开向克里米亚半岛的火车上面的七个油箱被点燃。结果大桥的两条车道部分崩塌，有三个人在这起爆炸中死亡。俄罗斯于2014年从乌克兰手里面夺取了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大桥是欧洲最长的大桥，公路部分于2018年，铁路于2019年启用，普京亲自主持启用典礼。当时俄罗斯的官方媒体说这个是世纪建筑。之前9月30号的克里米亚大桥，俄军的坦克战车还源源不断地在这里运往前线。为乌克兰总统提供建议的乌克兰战略研究所的别列斯科夫说，克里米亚大桥的重要性对于俄罗斯的入侵部队来讲是不可以替代的，如果它被切断，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战线将会迅速并且容易崩溃。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在 Twitter 上面发布消息说，这起事件只是开始，所有非法的东西都必须被销毁，被偷的东西必须归还给乌克兰，俄罗斯所占领的一切必须被逐出。10月8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丹尼洛夫发布了一段影片，将刚刚被炸的克里米亚大桥和玛丽莲·梦露唱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的影片连结起来。乌克兰国防部发文说，黑赤大桥俄罗斯力量的象征垮了。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和黑赤大桥，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力量的两大恶名昭著象征都垮了。下一个是什么呢？俄国佬。乌克兰邮政部执行长斯梅利扬斯基在 Facebook 贴出准备发行的新邮票设计图，是黑赤大桥爆炸和模仿美国电影《铁达尼号》经典桥段的彩绘图。华府智库新线战略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泽尔科夫推文指出，就在三个月之前，俄罗斯政府宣传仲宣称克里米亚大桥不可能受到攻击，因为有20种不同模式保护它，包括军用海豚，真是个大失败。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根据美国情报单位取得的资讯，普京核心圈内一名成员近几个星期就普京处理乌克兰战争一事直接向普京表达不认可，这个是至今俄国领导层内部对战争管理一事出现骚动的最明确迹象。一名知情者透露，普京圈子里面那名核心成员表达的不满和战事管理不当以及执行军事行动的人所犯的错误有关，被普京当作亲信的幕僚和顾问寥寥无几。这项新的情报资料和俄国官员的意见凸显了普京领导高层的分歧。高阶层官员他们长期以来对这名专制领导人报喜不报忧，一般认为普京正处于掌权22年期间最孤立的时刻。情报官员坦言说，俄国能不能打赢还很难讲， 普京享有的忠诚度可能亦正在度下滑。一名西方情报官员说，我们看到普京核心圈子的一些人日益警戒，我们的评估显示他们特别担心俄国近来的损失、被误导的方向和很多军事缺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普京面临颁布动员令这类关键决定的时候，领导层内部的确会出现分歧和辩论。他话俾华友听，在这类时刻确实会出现分歧，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这一切都是正常工作程序的一部分。关于经济、军事行动的执行，有一些工作上的争论，亦有关于教育制度的争论，这个是正常工作程序的一环，不是任何分歧的迹象。另外，据 CNN 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批准指派苏洛维金将军出任俄国驻乌克兰联合特遣编组兵力指挥官。塔斯社报道说，当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宣布这项人事消息。12月7日，乌克兰一位高级官员说，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南部赫尔松地区夺回了2400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这次重整旗鼓，重新任命新的指挥官，是不是能够改变局势呢？欢迎你的留言，讲下你的看法。美国南部边境用巴士送来数以千计的移民到纽约。8日，民主党籍的纽约市长亚当斯宣布纽约进入紧急状态。据路透社报道，亚当斯在市政厅演讲里面表示，纽约市预计将会花费10亿美元来处理大量涌入的移民的事。4月至到现在，有超过17000名移民抵达纽约。9月初以来，每日平均有5至6部的巴士驶入纽约，7日更加是有9部巴士，让游民收容系统难以负荷。近期共和党籍德州州长艾伯特用巴士载运了3000多名移民到纽约。亚当斯批评艾伯特在送来大量移民之前没有先通知纽约市官员，说这个是一场人道危机。艾伯特与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在中期竞选前的选举活动中，都要将焦点放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破纪录的越境情形上。他们认为拜登未能充分保护边境。艾伯特应用巴士再运900多人到芝加哥，德州和亚利桑那州合计再运超过10000名的移民到华盛顿特区。2024年可能角逐美国总统的共和党籍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日前亦用飞机再运大约50名的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富人度假胜地马沙葡萄园岛。民主党人说，共和党州长的举动是政治操作，指责这些州长将人民当作傀儡，很多送到纽约的移民是委内瑞拉人。依据一项和 COVID-19 有关的政策，美国不能够将他们驱逐到墨西哥。亚当斯说，虽然我们有无限的同情心，但是我们的资源有限。他呼吁联邦和各州政府提供支援。他说，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并宣布紧急状态能够让纽约市府机构更加容易快速协调因应措施。华府市长包扎上个月亦都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来处理分搭而来的移民。临近中共20大党代会之际，正值11的假期，中国各地政府为保中共20大不出任何意外，大搞一人确诊全域封控模式，让很多游客被滞留在当地。北京更加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街头出现大批的军警戒备。据广东卫生健康委员会报道，惠州市6日新增18宗新冠病毒感染者，惠城区中高风险区餐饮场所停业，惠州各区院的学生暂时不用返学，大亚湾44万多人被要求开展核酸检测。 卫城区因为出现八宗阳性的病例，有多个小区遭到封控。惠州居民周女士8号对本台话，她住的小区已经封控第10日了，而家日日做核酸，疫情而家系封咗小区，总系封，总系封。小金口嗰边发现咗7-8宗，大湾区嗰边发生咗，仲有前面嘅市区，整个周围都发生咗。我哋呢边亦发生咗，所以封得比较严格，搞得厉害。11假期，一啲游客被封喺当地，被逼住喺2000多元一晚嘅酒店里面高消费，当局派出大批嘅警察禁止啲人出行，啲人被逼排起长队做核酸，完全失去咗旅游嘅兴致。另外，湖南省嘅张家界因为发现一宗新冠病毒阳性，从6号起开始静态管理，要求游客同居民唔好外出，巴士同的士停运。关闭景区同商店，学生暂停返学，全员3日2检，凭24小时核酸检测先至可以离开。外地嘅游客因为被附红码，冇办法离开，佢哋被带到指定嘅酒店，酒店嘅房价每日180元，成人被要求分开入住。6号广东省江门市万达广场里面出现阳性病例，全场遭到封控。杭州市龙湖天街，一个阳性的感染者去肯德基食快餐，全部人员被封控，好多人仓皇逃跑。北京当局亦唔平静，有影片显示喺北京展览馆有大批嘅军警警戒，原因不明。天安门广场冇老百姓，全部都系10米1缸嘅军人。天安门城楼冇灯火，天安门广场漆黑一片，完全冇所谓11节庆嘅喜气。时事评论人林先生话：中共将20大睇得特别重，这个20大关系到中共嘅未来啩。北京而家亦系11长假8号结束，佢要求上班嘅48小时嘅核酸检测，从外地翻去北京嘅都进行核酸检测，实际上就系要控制老百姓嘅行动啊嘛。老百姓就好似往常一样到处去，佢就感到威胁，因为中共将老百姓睇成系敌人。老百姓唔喐呢，佢就觉得安全，我管住你啦。佢就系要利用疫情，佢夸大疫情，一有事呢，就俾你哋全部都所谓静态管理嘛，刀锋起嚟，你哋呢啲人就唔喐啦，佢共产党就安全啦，主要系呢个20大啩。12月7号深夜，华为发布讣告话，公司监事会副主席丁云因为突发疾病去世，终年53岁。大陆媒体财新网引述熟悉华为嘅人士表示，丁云曾经喺11假期期间喺深圳参加大约28公里嘅长跑，目前仲唔确定佢嘅突发疾病同长跑系咪有直接关系。华为的官方网站显示，丁云于1996年离开中兴通讯之后加入华为，开始长达26年的华为生涯，曾经担任华为产品线总裁、全球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全球 marketing 总裁、运营商 BG 总裁、产品和解决方案总裁等，亦都管理过研发和销售。丁云是华为最高管理层成员，其管理的两大业务大约占华为总收入的 65%。 报道说，丁云曾经于2013年6月注册新浪微博，2016年4月起停止更新，近年因为华为积极效力中共政府，受到国际批评和制裁，因此业务饱受重创。在8月底，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提到，未来10年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未来3年能不能够活落来是关键。华为财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显示，其终端业务收入比较去年同期下滑 25%， 而路透社指出，华为上半年利润下降 52%， 原因是华为受到美国制裁，限制 5G 手机功能，令到华为的手机市场销量大跌。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 华为在400美元以上的价位段的市场份额由2020年的 13% 下降到2021年的 6%。 这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